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我们感谢主，我们又能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时间里头一块在灵里头来学习神的话语，盼望我们都能够珍惜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啊。在世上圣灵感动我们，带领我们，每一次的带领都是出于神，每一次的学习我们都要感恩，因为是神给我们的机会。那么今天我们会看马可福音第三章。那么马可福音第三章一开始一二两节就说，耶稣进了会堂啊，在那有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可是第三节说，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他们都不作声。你看这里呢，一开始啊这几节经文我们就看到跟第二章啊，跟第二章的后边啊，在安息日门徒掐麦穗那个事儿是接着。第三章一开始就更证明耶稣就是安息日的主啊，五六两节耶稣看他们不作声啊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于是就对那只手枯干的人说，伸出手来，他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啊。法利赛人出去同希律一党的人商议怎么可以除灭耶稣。法利赛人啊，因为主的门徒在安息日摘麦穗，就责备耶稣，认为主和他的门徒触犯了安息日的规条。主巧妙地用这个大卫吃这个圣饼的事来回答他们的指责，同时主告诉他们，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同一天耶稣进到会堂，会堂里头这个人呢一只手是枯干的啊，枯干就不能动嘛，对吧，枯干就是几乎是这个手就瘫的了。在安息日而且在会堂看到这样一个人该怎么呢？很明显那些宗教领袖有意的安排这种情节，他们就在旁边看啊，我就看你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你到底要不要治他，是吧，不治没爱心，治违反律法啊，安息日吗啊，要是主治了这个一只手枯干的人呢，于是不是又有借口来控告耶稣，他们是一回又一回啊，是利用很多借口制造很多的这个机会要来指控耶稣，这回甚至安排个枯干手的人要试探主。主知道他们的企图，耶稣却没有给他们难倒啊。我们看到啊，耶稣就是啊医治了这个人，而且在医治这个人之前呢叫他站在啊站在众人当中。他们要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这里显示法利赛人呢相信耶稣是已经有行神迹的能力。问题不是耶稣能不能，而是他做不做啊，因为犹太传统规定只有在病人生命垂危的时候才可以在安息日帮助他嘛。这种情况啊，一只手枯干那没有生命危险吗？所以他们要趁这个事控告耶稣。耶稣的出现使人必须对他所讲的道，他的作为和身份表明自己的态度。那么现在呢啊，现在 这种敌意，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这种敌意抗拒，继续的蔓延，继续的扩大。这些宗教领袖啊，对耶稣就是这样。结果呢，耶稣就问众人，医治人保存生命好，还是拒绝医治而摧毁生命好？这个问题呢，有点讽刺性。因为正当耶稣要医治人的时候，法利赛人就密谋要把他处死嘛。那究竟是谁触犯了安息日的诫命？其实明显啊，只不过法利赛人不作声就是了啊。耶稣动了怜悯啊，动了怜悯的心，用他的爱心医治病人。可这些人呢，在背后就要密谋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所以耶稣的问题给他们一个反省的机会。耶稣的确在安息日医治了人，但是不是恶事吗？那对人有益的。那么对于耶稣的质问，他没有回答，他们用沉默来应付耶稣。事实上他们也无从回答，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理由来反驳主的话。啊，在第五节，刚才我们看到啊，这个马可用不同的形容词啊，怒目忧愁啊，实在是生气啊，是吧？真是发易怒，但是呢，心里头也为他们难过。这些人的心怎么回事？是木头的，都麻了，到了刚硬的地步了啊！他们不能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算主怎么向他们解释，他们也不接纳，他们只认为自己所领受的是对啊，他们认为自己所相信的是对。他们利用这个枯干手的人要试探主，主就借这个事情要教训他们啊。对于主所能做的，对于主所说的，他们都怀恨在心啊。第六节告诉我们，从这开始，法利赛人和西律一党，西律一党啊啊，这个和法利赛人商议要把耶稣置于死地。而且呢，这个事情呢，不是说单独的，是他们对一连串事情的反应啊，包括在第二章啊六七两节，第二章里头啊十六十七节二十四节，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在受难周的这个礼拜二又阴谋的来商量怎么样除灭耶稣。西律一党的人是一般拥护西律王朝而且势力大的犹太人，他们支持罗马政府，因为希律诸王的权柄来自罗马帝国啊，他们跟法利赛人联合反对耶稣，是怕耶稣对人民的影响会使他们的政局动荡。于是呢，他们就商量要除灭耶稣了。但是耶稣行了那样多的神迹啊，耶稣不断的去教训人。我们看七八节就看到啊，除了耶稣要应付那些憎恨他的人之外呢，主还要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里头呢啊，那些需要主要满足他们。这些群众因为听到主所做的事来找耶稣啊，他们对主没有恶意，他们只觉得自己有需要，所以他们来找主。可能有的这个身体要医治啊，可能有的这个里头的饥渴，但是他们这样的去啊，那么多人跟随主，就变成对主造成很多的不便和妨碍啊，因为他们无非是想得到医治啊，医治他们的病啊，或者说要看神迹呀、啊。他们来自犹太，来自耶路撒冷，来自这个图买啊，约旦河外啊，并且啊，推罗西顿呢、啊、那些地方，耶稣的名声呢，的确很快的传遍了远处。他们呢，都是因为渴慕主的名而来的啊。 那么耶稣一个人怎么应付那么多人呢？那么我们看到啊，七到十二节啊，群众跟随耶稣，那么耶稣呢，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啊，叫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就治了很多人啊，很多人啊，同时呢也赶了附在人身上的污鬼，但是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张扬，是吧，不要把他显露。为什么做了好事不显露啊？因为揭露耶稣身份的时候还没有到，是吧，更何况污鬼呢根本不是透露耶稣身份的适当管道，所以耶稣再三的吩咐啊，说不要把它显露出来。接下去呢，十三到十九节就是主耶稣设立十二个使徒了。十三到十九节，主耶稣设立十二个使徒，主为自己拣选一些人做他的门徒，跟他们一起同工。第十三章啊十五节告诉我们有关主拣选门徒的事情。在耶稣心目中呢，早就已经有人选啊，而且在适当的时候呢，耶稣就选召他们。当他们知道主的意思，就愿意啊跟随耶稣，回应耶稣的呼召。你看，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主就说过啊，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是的，拣选是出于神，是主拣选他们，而不是他们拣选主，是主挑选他们，目的是要他们为主做工结果子。主既然选召了，主就对他们负责，主就祈求啊，把这个祈求的权利赐给他们，就是说无论向父求什么，父就赐给你们，只要他们是奉主的名求，无论是求什么就必得着。主拣选了十二个人成为他的门徒，在这里他们就真正的成为主的门徒了。在最后一次的呼召里头呢，他们全部都做出反应，主要差遣他们去传主的道，主同时也赐他们权柄赶鬼。从那个时候开始，这十二个门徒就跟主同工，听从主的吩咐行事。十二个门徒的名单记载在十六到十九节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名单呢跟《使徒行传》十二个使徒的名单比较，就知道啊，这个在十二人中啊，有人已经不见了啊。你比方出卖耶稣的犹大因为自杀而死，于是门徒就另外选一个人来代替他。耶稣清楚每一个门徒的性格，也知道他们爱主的程度啊，那就好像犹大，主也知道他将会出卖他，但是主仍然拣选他。主的选召是绝对没有错的，主的拣选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啊。主所做的有他的原因，有他的理由。十二个门徒的名字是西门啊，首先一个是西门，又叫彼得，这个名字是耶稣给起的。接着呢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是兄弟，耶稣呢给他们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那么之后呢，有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以及奋锐党的西门，还有买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啊。奋锐党啊，奋锐党的西门，奋锐党呢是当时比较这个反对罗马帝国的啊，比较激烈的一个党 他们提倡用这个，甚至用这个激烈的方法，就是刺杀一些政要的人物。所以你看西门有刀，就是这个，他们都是身边都带刀的。好了，那么之后呢，二十节起我们就看到啊，有关耶稣和别西卜了。二十二十一节说，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吃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这里我们看到到了一个地方呢，耶稣成天面对人群而且呢不断的去忙于应付他们的要求，所以呢他就出来了，他就很忙碌。那么耶稣根本没法稍微安静，就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那这些人不断的找耶稣，耶稣哪有空吃啊？那么忙的情况下，是耶稣的亲属啊，觉得耶稣不正常啊，觉得耶稣疯了吧啊？保罗也曾经被人认为是疯狂的啊，《使徒行传》第26章24、25节就说啊，保罗这样吩咐啊。腓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腓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啊。保罗向众人做见证，但他们不能够接受，于是就把保罗看成是疯的。耶稣呢忙于工作，以致被他的亲属都认为他不正常了。耶稣的亲属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那么忙啊！事实上他们不了解耶稣，他们只是从外表来做判断，而那些跟主敌对的人呢也趁这个机会来攻击了啊。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二十二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里头呢，别西卜是谁啊？别西卜就是鬼王的名字嘛啊，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就提到别西卜，那是鬼王的名字。文士认为耶稣是被鬼附，叫鬼上身啊，而附在他身上的不是一般的鬼，是鬼王，意思就是说是鬼的领袖。他们把耶稣所做的都归功于鬼王啊，却不把荣耀归给主。耶稣之所以能够赶鬼，他们说是靠鬼王的能力。他们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是没有能力赶鬼的啊，赶鬼呢把人身上的鬼赶出来，主要是因为有鬼王。文士这样说，不但要贬低主的身份，也要毁谤主的名声。目的啊，他们这样做，表面看来是毁谤啊，可是我们却看到那是不尊重神的名啊。他们称主，同样也是称为鬼王，他们藐视主，藐视主到了一个抵挡神，到了一个极度极度啊，到了极处了。对于文士的话，耶稣怎么分辨呢？我们在23到27节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三十节，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巫鬼附着的。那么这里我们看到 耶稣没有跟他们争辩，也没有为自己争辩，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他们所说的话是不成立的。要是能够靠鬼王的能力把鬼赶出去，那岂不是撒旦能够赶出撒旦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也自相矛盾啊。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家庭有纷争啊，彼此敌对啊，或者残杀，这国家一定不得安宁。同样家庭也是一样啊，这家一定会分裂的。文士认为主是靠鬼王赶鬼，是被鬼所附，所以才有能力，这种说法是不合理啊。撒旦假如是互相攻击的话，那么撒旦一定会灭亡的吗？对吧？那么我们也看到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啊，当耶稣把人从撒旦的控制下释放出来的时候啊，耶稣所做的也正是这样，也正是这样。那是一场征战，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清清楚楚的啊，把这个解释了出来。而且啊，主说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会受到多严厉的惩罚啊，因为他们犯了极重的罪，犯了亵渎的话啊。重罪和亵渎的话神都赦免，但是唯一呢亵渎圣灵就不可以赦免了。亵渎圣灵是永不得赦免的罪，而且是要担当永远的罪。希伯来书第十章28-29节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人啊，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是吧？为了攻击主，贬低主，文士竟然说了愚昧的话，他们亵渎圣灵啊，他们亵渎神的儿子，付的代价那是很重很重的。接着31节起就讲到耶稣的母亲和弟兄了。耶稣的母亲和弟兄，31节说，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的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些人看了这段经文之后就觉得主耶稣是没有亲情的人啊，眼里没有母亲也没有兄弟姊妹。其实如果看了经文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你没有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主的爱把所有的人都包括了，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主的爱不是局限在自己的至亲的亲人那里，主是把所有的，主把他的爱给所有凡相信神遵行神旨意的人。凡是相信神遵行神旨意的人，主就看为是自己的弟兄姊妹，主就看为是自己的母亲。有多少人能够容纳自己家人之外的人呢？有多少人连自己家里的人都不能相爱，不要说还除了爱自己家人再爱家之外的人，不要说爱我的朋友同时还要爱仇敌， 只有主，只有主耶稣的爱才可以除了爱自己家里的人之外还爱所有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啊，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那么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以及耶稣的弟兄，我们都知道他们来见耶稣啊，因为耶稣的家人以为耶稣疯了啊，癫狂了嘛，可能想啊说啊，让耶稣别那么累了，是不是？该休息了啊。这个时候，耶稣的弟兄啊，仍然不相信耶稣的。你看《约翰福音》七章五节就知道，他们还不相信耶稣的。啊，初期教会对耶稣以及他弟弟之间的关系，也有曾经有些不同的解释啊，认为他们是这个约瑟前妻生的儿子啊，或者是耶稣的表兄弟啊。最合常理的结论就是说，他们都是约瑟和玛利亚的儿子，是耶稣啊的弟弟。那么这些耶稣的亲人啊，耶稣说，我的亲人不局限在他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真是要反省到，我们基督徒，我们连自己家里人都不能真正的爱。如果要真正的爱自己的家人，就一定要有从神而来的爱，有主的爱，才能够使我们的爱能够持久，能够永恒，能够无条件，能够接纳。不然的话，哎，他我看着顺眼我就爱他，我不顺眼，家人我就抬杠，就置气。那更糟的是啊，外边的人那更不行了，是吧？所以一个没有主耶稣，没有从神而来生命的人，他就不可能去爱他不想爱的人。我们能够爱，就是因为像主一样，有了神的爱，有了神的爱充满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流露出神的爱出来。所以盼望神的爱也充满你，也充满我，使我们能够爱我们的家人，也爱一切神所爱的失丧的灵魂。好了，节目时间到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分享，愿神加里和赐福给您。